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。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介绍了征服拔端的第四端，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宝玉。我们追求世界上很多的事物，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得到圆满的答复和满足。但是当我们追求天主的时候，或者追求天国及其义德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不会空手回去，这是耶稣天主对我们的承诺的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五端，第五端是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到怜悯。普通我们听到怜悯这两个字，马上就联想到，比如说一个人他肚子饿了，我们给他吃，他渴了给他喝，他生病重了，我们探望了他，他需要钱，有时候能力所及，我们就帮助了他等等的。这些外表的怜悯的行动，但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怜悯，不只是这样的一些外表的怜悯，而更是指的应当进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去。意思就是说，所谓怜悯的人，那么就是指的凡能够进入到人的内心深处，以对方的眼光去观察，以对方的见解去思想，以对方的心情去感受的人，这个才是真正怜悯人的人。我想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很容易。这里我愿意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帮助听众朋友了解的。第一个，讲一个不懂得怜悯人的人。我曾经听说一个故事，不晓得是真是假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里面却表达一个不懂怜悯人的人。话说有一个修女院长，有一天他的一个属下，一个修女呢，他由于头疼得非常的厉害，所以他就跑去找院长，他说，院长，我头疼得很厉害，是否能够让我休息片刻？这位院长修女说，头疼是了小事情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你继续工作。第二天他的头疼还没有消失，所以他继续要求，但是还是遭到拒绝。他又挨过了一个晚上，实在没有办法，终于跑到了修女前来，他说，修女啊，他还没有讲下面的话的时候，修女快快挥挥手告诉他说，修女你快点回去休息，不要工作了。那这位属下这个时候却蛮惊讶蛮好奇地问他，他说，院长，前两天我苦苦哀求，你没有答应我，为什么今天我还没有讲完，你就让我去休息呢？这个时候院长修女用他的手指指自己的头，他说，因为昨天晚上我自己头疼了。很多的经验我们不需要亲身经历过，我们可以懂得，但是有些经验就如同头疼，如同妇女生产的时候的阵痛，如果没有亲身或者是身体奇境的话，我想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懂得。你因为不懂，你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别人，去怜悯别人，体谅别人。这个院长修女就是一个不能够怜悯人的人，因为他没有一理而处，进入到别人的内心深处去，有同样的感觉。第二个例子呢，要谈的就是我自己的经验。好多年前，我在我的办公室，突然间有一个念高中的女生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，神父啊，我的姐姐现在念高三，跟我父母的关系相当恶劣，你是否能够跟他谈谈，帮助他？我说好啊。过了半个钟头以后，他的姐姐在妹妹的陪伴下来了，就后来又看到了他的父母一起来。我那时候相当惊讶，因为他的妹妹打电话的时候并没有说他们全家都要过来，因为普通做这种亲子或者婚姻的辅导的话，是必须要先个别谈话才能够了解真相，因为不然的话一争吵起来很不方便，很多话不愿意让对方知道，他不会讲。那么那次呢，我因为时间也不多，所以说好吧，试试看，但是呢刚开头是失败的。因为当他们母女两个人在爸爸妹妹的前面开始谈话的时候，已经不是谈话，是彼此争执争吵，妈妈讲话女儿就反抗，女儿讲话妈妈就用大声去压她。他们谈了几分钟以后，我觉得这个不是办法，而且可能会演变越来越烈，因此我提醒他们说，我说好， 你们今天到我这里来，主要的是要来解决问题。那么好，请你们母女两个人，你们的地位，你们的角色要兑换一下。就是现在妈妈扮演女儿，女儿扮演妈妈，那么你们去谈。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不再讲话了。我觉得他们前面这一段所表现的，也就是做女儿的不能站在妈妈的立场去看，做妈妈的也是一样，不能够站在女儿的地位去看，都是太过主观，总是觉得是对方错。等到后来我这么一讲了以后，他们在谈的时候，整个的问题就完全方向转变了。后来他们母女终于沟通了，终于达到一个和谐。第三个例子让我非常的感动，那就是正面的。话说在英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维多利亚女皇，女皇跟她的亡夫彼此感情很毒很深，他们认识了一对校长夫妻，非常好的朋友。有一年两个人亲爱的丈夫相继去世，有一天校长夫人在睡午觉的时候，突然间呢，她的仆人匆匆忙的敲门说，他说校长夫人，请你快点起床，因为女皇来家里拜访你了。这位校长夫人非常的紧张，起来后她梳好了以后马上就出去迎接，她说女皇当不起你到我寒舍来。但是这位女皇却告诉她说，听众朋友，下面的话是很重要的。她说校长夫人，我今天到你家里来拜访，并不是一个女皇的身份和地位来拜访你，而是一个自己亲爱的丈夫刚刚过世的一个寡妇的心情来安慰你。不晓得听众朋友是否听懂这里面的意思，我们现在尝试的来解释一下。如果他是以女皇的地位和身份来探望他，的确给校长夫人很大的荣耀，但是呢，不一定能够安慰他。他只是以一个寡妇的心情来看他，也就是告诉校长夫人，你不必告诉我，也不必描写你此刻的心情是多么的悲伤和痛苦，因为我跟你一样，也是正是在吞噬这个悲伤与痛苦，因为我亲爱的丈夫也刚刚离我远去。这个就是真正懂得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。那么现在我突然就想到另一个真实的例子。好多年前我在美国伯克莱神学院选课的时候，我选修的是心理辅导，上课的教授是一位有心理博士学位的一个神父。这位美国神父在上课的时候有一天提到一个例子，我觉得蛮好的，也蛮感人的，可以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。他说他刚刚圣神父没有多久，被派到一所教会的医院去当住院的神父。有一天护士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他说神父，请你快到开刀室来，因为有一个年轻教友男孩子呢，差不多20岁左右，马上要动一个很大的手术，性命攸关的手术，请你来为他祈祷，帮助他办一个告解，然后呢才上手术台。神父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很不幸的就是他们不能够等他，这个青年人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就死在手术台上。既然人已经死了，照理说神父可以回去了，但是护士小姐却没有放过他。他说神父，那对父母呢坐在客厅里面，你能不能去陪伴他一下。所以后来把神父领到客厅去，看到那对在那里哀泣的父母。我们现在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是那位神父的话，你到底怎么去安慰他们呢？你是否告诉他说，哎呀，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经之路，人总是有这一天的，有没有用？我想没有用，他们比你还懂。他们此刻所需要的安慰并不是口头上的东西，但是呢，这位神父他非常的懂人的心理。他没有讲任何的话，他只是拿着一张椅子坐在他们旁边，默默地陪伴着他们长达2个小时之久。 然后神父讲再见就走了。其实他连再见我想都没有说。从表面上看起来，神父根本没有真正的安慰了他们，因为他没有讲话。但是想不到过了几天之后，神父接到一封信，是这一对老夫妻写来的。信中讲了这么的一段话，他说：神父啊，当日我们刚刚失去我们的爱子的时候，我们真是痛不欲生。虽然你当时并没有讲任何一句安慰的话语，但是呢，你不知道，你默默地陪伴着我们在身边长达两个小时之久，给我们多大的安慰，给我们多大的支持的力量。我觉得这位西里博士的神父，他真的是一个懂得怜悯人的人，因为他真的能够进入到这对老夫妻的心灵深处去，去了解他此时的需要到底是什么。所以以上我们所举的这几个例子也都是在说明，前面两个例子告诉我们，就是他们并不是真正懂得如何怜悯人的人，而后面的两个例子确实告诉我们，懂得怜悯的人到底是怎么样，就是他能够不但是外面的安慰，更要紧的是进入到对方的心灵深处去感受，去了解怎么去帮助他们是最好。我们现在也可以进入到圣经里面去看这方面有关的一些话语。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曾经提到过宽恕之道，就是有一次耶稣听到的波多禄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：老师，你要求我们常要宽恕别人，那么我一天如果宽恕我的弟兄七次够不够呢？当时波多禄心中在想，耶稣一定会赞美他一番，但是呢，其实不然。耶稣对他说，我没有说七次，而是应当七十个七次，实际上呢，就是要无限量的去宽恕你的弟兄。随后呢，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主人，这个主人呢，他一个仆人欠他很多的钱，到了还钱的时候，他跑到了主人跟前来，跪在那里苦苦的哀求，他说：主人啊，我实在没有能力还这个钱，宽恕我好吗？主人回答他说，既然你真的没有这个能力，那么一笔勾销好了。可是这个仆人出去了，碰到他一个同事，这个同事欠他的钱是非常的少，而真的是没有能力来偿还，向他苦苦哀求，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怜悯的心，他后来打了他。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他的其他同事知道了，就跑去告诉主人，他说你宽恕他的债务的那个仆人呢，却去毒打那个不能够还债的一个同事。所以主人就叫第一个仆人来，他说你是可恶的仆人，你欠我那么多的债务，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当变卖房屋你的妻儿来还债的，但是我现在毫无条件的一笔勾销，但是你的同事欠你那么少，实在没有办法还，你为什么不能够原谅他了？因此呢，你必须要被关起来，一直还清到你的最后所欠的一毛钱才能够出来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能够从心中去宽恕别人的话，那么我们在天大父也不会宽恕我们。所以在天主经当中，耶稣叫我们要常常的求，请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好像我们宽恕别人是获得天主宽恕的先决的条件。我们也曾经提到过，天主说过，当你到了祭台前去奉献礼物的时候，你如果当时记起了跟某一个兄弟姊妹还没有和好，那么你先把礼物搁在一边去，先去跟他和好了以后，然后才来奉献你的礼物。因为天主喜爱仁爱胜过祭献。 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的去宽恕别人的话，那么你奉献祭品给天主再贵重也没有用，因为天主爱的是仁爱，而宽恕就是一个仁爱的表现。所以呢，我想耶稣他的比喻中的那个恶仆就是一个不能够怜悯人的人。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耶稣好了，在路第八章第一到十一节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件真实的故事。因为那些法利赛人经师们实际常常被耶稣痛骂一顿，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要陷害他。有一次他们抓到一个现场的通奸的犯人，一个妇女，他们把他抓到耶稣跟前来说，根据梅瑟的法律，他应当用石头扎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个时候他们心里在想，如果耶稣讲是的应当扎死他，他们说那么天主的爱在哪里？你现在只有法律。如果耶稣让他走吧，他们会说你曾经讲过人子来世界上不是废除法律，是完成法律，但是现在有爱而没有法律。而其实他们并不懂得圣经上所说的爱就是法律的圆满。耶稣知道他们的诡计，他们的阴谋，不管怎么回答一定要掉在他们的陷阱中。所以耶稣机警如蛇，他以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的问题。他说，你们当中如果谁觉得清白无罪，第一个拿石头砸。后来圣经说他们都跑掉，不敢站在那里。耶稣抬头对那个妇女说，他是妇人啊，那些控告你的人到哪去了？他说，主啊，他们都走了。耶稣说，他们既然不控告你，我不定你的罪，只要你不再犯就好了。我想耶稣真正能够进入到这个淫妇的内心深处去，因为他了解了，那个时候他最大的渴望一定不是叫别人快点把他砸死，因为他无地自容，而是希望旁边的人能够给他一个重生的机会，叫他从头再来，改头换面。我们看看耶稣他自己的榜样就好了。比如我们知道耶稣他在传福音之前，在圣神的吹拨下到旷野中去，以40天40夜祈祷守斋，最后受了魔鬼三次的诱惑。那么耶稣受了魔鬼的诱惑和试探用意何在？那就是他先经历到试探，如同保罗说的，他先经历到试探，为了去安慰那些受试探的人。他的一生从头到尾除了不犯罪之外完全一见如人，他要经历人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，为的是能够真正的去懂得人的内心的痛苦。我记得我在修道院的时候，刚开头我常常头疼，还有心宅病，常常那种恐惧感真是苦不堪言。当我离开的时候，当时的院长神父告诉我，他说，李修士，你现在遭遇的这些小小的困难痛苦，日后也帮助好多人。当时不懂，现在懂了。凡是有头疼有恐惧感的人，我非常能够体谅他们，安慰他们，那就是因为过去所体验到的那些痛苦的经验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我们每个人真的想想看，我们是否也能够学习的做一个怜悯人的人，这样的话一定会蒙受天主特别的降福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祈求天主继续的降福你们的工作、家庭、亲人、朋友，并且在你的未来生活当中继续光照和指引你。再会。